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打开启示录第四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末了。天父，没有一个诗歌能够说尽你的伟大，没有一个敬拜能够满足你的要求。但是当我们这一群被你儿子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儿女，纵然我们的诗歌、我们的敬拜远远的不如天上的，然而你却在爱中悦纳我们。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是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百姓。早晨当我们一同借着诗歌、借着祷告、借着读经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的心也愿意谦卑俯伏在你的脚前。我们何等渴望圣灵能够透过圣经来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需要你的话，因为你的话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因为你的话能够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但愿早晨我们一同坐在你脚前的时候，你来向我们扬脸，你来对我们施恩。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门。我们读启示录读到现在，我们总算把约翰所看见的第一个异象分享完了。在约翰所看见的第一个异象里面，我们所看见的是荣耀复活的基督，他在金灯台中间行走。换一句话说，我们所看见的是在天上至圣所里面的大祭司。因为金灯台在地上原来是在圣所里面，可是当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所和至圣所中间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开了，从此圣所和至圣所就成为一个地方。马太福音27章51节。那约翰从他看到的第二个异象是荣耀复活的基督在宝座上掌权。换一句话说，我们不只是看见那一位在天上至圣所的大祭司，我们看见的是天上的大君王。许多会读圣经的人都认为启示录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其实是连在一起的，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认识神的宝座。在第四章里面，创造神的威严和掌权是中心，天上的敬拜是主体。在第五章的里面，救赎羔羊是中心，神永远的旨意是主体。当我们来看这两章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两章圣经中所记载的敬拜有一点像旧约中的上行诗一样，它是越来越高也越来越伟大。你如果来看是谁参与敬拜呢？先是四活物， 然后是24个长老，然后是四活物和24个长老，最后就进到一切的受造之物都参与敬拜。如果你注意看这两章圣经里面，谁是敬拜的对象呢？他是从创造的神，然后是救赎的主，最后是神和主一同接受敬拜。这两章的圣经基本上就把旧约圣经里面所有关于神宝座的启示完全的总结起来。在旧约中讲到神的宝座最主要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西结书第一章和第十章，并且还有但以理书的第七章。我希望弟兄姊妹记住一件事情，那就是当年读到启示录的第一批的信徒，他们手上有的圣经只有旧约，所以他们是对着旧约圣经非常熟悉的一帮人。当我们开始读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一直都往后面读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些的经文呢，对我们来讲比较难懂，因为这一些的经文里面有好多的表号，有好多的图案，有好多的形象，我们很陌生。你去看很多的参考书呢，这些参考书就想尽各样的方法给我们解释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可是弟兄姊妹，我希望你记住，当年读这启示录的第一批信徒，这一些的图画对他们来讲一点都不陌生，他们很容易就领受、就领会这些图画在讲的背后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他们不太在乎这个牛代表什么，这个狮子代表什么，这个兽代表什么，他们不在乎那个，他们在乎的是他背后要对我们说的是什么话。那盼望圣灵能够帮助我们越过这一些障碍，明白神在启示录中间要对我们说的话。在当时这一些读启示录的人，他们是面对着极大的难处，各样的逼迫，各样的困难。荣耀复活的主要让他们知道，他不只是那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也是坐在天上宝座掌管万有的大君王。只有一位怜悯我们、为我们祷告、同情我们的大祭司，在我们活在苦难的世界中，我们才会觉得有人了解我们，有人在乎我们。只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大君王，才能够给我们盼望，不只是有人了解，不只是有人同情，是有人有能力可以帮助我们，我们才会有信心面对生命中一切的挑战。这两章圣经也是后面启示录主要一大片圣经、一大段圣经关于审判和救赎的基础。整个历史的发展是按照神的旨意逐步的实现，一切抵挡神的都要受到神的审判，每一个属于神的人
都必定
得到神来的恩典和拯救。
这一个信息，
抵挡神的、迫害神百姓的，一定受审判；属于神的，
必定从神得恩典。这个概念
是当时活在苦难中的基督徒迫切需要的。这一个概念也是你跟我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一直被提醒的信息。在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这里，一开始他就讲到此后，就是他看完了第一章、二章、三章那第一个意象以后，他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观看这个词，在启示录里面是一个重要的表达方式。每一次在启示录里面你看到他写我观看的时候，你就知道现在开始是一个新的阶段，前面讲的已经讲完了，现在要开始讲一段新的。不只是这里，第七章、第十五章、第十八章，你都会发现神借着老约翰把一段一段重要的启示摆在我们的面前。他看见天上有门开了，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叫做天是可以打开的，用英文讲叫做 open heaven， 是一个敞开的天。第二个概念是天上是有门的，是要透过这个门才进入到天的里面。什么叫做天？天就是神丰满的同在。人犯罪以后，天对着人而言是关闭的。你如果读创世纪，你就应该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小小的伊甸园就代表着天的境界。而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他们就被逐出了伊甸园。不只是逐出了伊甸园，神还派了有火有箭的使者在那里保护，禁止任何人进到伊甸园的里面。那一幅的图画就是告诉我们，罪恶就使人与天永远的隔绝。一直等到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受洗的时候，我们才看见天重新向人开启。主自己在约翰福音一章五十一节那里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天可以打开，一个堕落的人，一个自私的人，一个短暂的人，可以跟那一个荣耀的、永恒的、没有罪的天有任何的关系，必须透过一个门，而那一个门就是我们的主他自己。这是为什么主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敞开的天是基督徒活在地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实际，因为天如果向我们不是敞开的，我们的敬拜就离不开这个屋顶。天如果向我们不是敞开的，
我们的祷告就达不到天上去。如果天不是向我们敞开的，我们读圣经读来读去，只能够读见字，读出字句，我们永远看不见圣经所要启示的基督。天开了，这是一件何等大的应许，天开了，这又是何等宝贵的恩典。听见吹号的声音，你还记得在第一章第十节那里也有吹号的声音，在那里是要叫人注意荣耀的人子，而在这里吹号的目的是要让人注意荣耀的宝座。他听见了什么呢？他今天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上到这里来，就这几个字啊，我们读起来很轻松啊。我告诉你，那些圣经学者就忙死了，累死了，要研究什么叫上到这里来啊。哦，他们写了不知道多少书，也害死我，读得我累得要命。可是我读来读去，我后来明白一件事了，这就跟保罗到了三层天是一样的事儿。我们不知道保罗是身体去了，灵魂去了，还是在异象中去了，我们真搞不清楚。但是我们却确确实实的知道一件事，他去了。阿们。那弟兄姊妹，同样的，老约翰上去了，他怎么上去的？不知道，圣经没有讲，你研究什么呢？重要的是他们到了天的境界。你知道，上到这里来，你就能够看见，你就能够看见。哦，这个概念实在对我们很重要。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的高度啊，就决定了你的眼光，对吧？我们如果站在一个很低的那个地位上，我们看见的就是今天赚几毛钱的话，你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企业家。那如果你可以看得远一点，你可以站在比较高的高度上，你就开始有意向，你就开始有想法，你就可以创业，你就可以做出一些别人想不到的东西，很了不起。但是还不够高。如果你高到天上了，你会看见的是跟永恒有关系的东西。这世上和这世上的一切都要过去，唯有神的国才是存到永远。不少的解经的书都告诉我们，约翰这个时候上到天上是预表整个教会被提。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他们的理由是读启示录从这个时候开始教会就看不见了，所以启示录从第四章开始是教会时代的结束。我以前也相信这些说法，可是我再想再想再读圣经读久一点以后，我发现了这个说法有一点问题啊。至少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这里清清楚楚的讲，就是约翰一个人上去，他没有说教会跟他一起上去。因为如果说约翰上到天是代表教会被提的话，这很麻烦。为什么麻烦呢？因为启示录里面约翰有四次被带到天上去，难道你告诉我教会要分四次被提吗？ 这个是有点说不通的。第二，从第六章开始一路下去，我们都没有看到教会这两个字，难道就代表教会不在地上吗？你原谅我告诉你，新约圣经里面罗马书有好大好大的篇幅里面，你找不到教会这两个字。彼得前后书根本没有教会这两个字。请问你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在写彼得前后书的时候，地上没有教会吗？为什么有人会写出这么多的书，认为这个是讲到教会被提呢？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提出来呢？是因为我希望弟兄姊妹避免一个错误。一个什么错误呢？这些人他们有一个接受了一个神学的观念，那个神学的观念就是教会是在大灾难之前，在神的审判之前已经被提了，离开这个世界了。有了这个观念以后，戴着有色的眼镜来读圣经，所以这里也看到，那里也看到，好像全本圣经都是讲这回事。我们今天读圣经，一定要求神怜悯我们一件事，是永远要对圣经忠诚，不要拿我们的观念来扭曲圣经，满足我们的想法。我们要让圣经来改正我们的想法。老约翰要看见什么事呢？要看见以后必成的事。大部分人读启示录读到这里都强调以后这两个字，就是讲到将来以后啊，几百年几千年，最后到世界末了所有要发生的事，大家所关心的都是未来要发生什么事。可是这里更重要的是，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那个重点在必成。什么叫必成呢？为什么那些事情一定会成就呢？因为那一些事是神的计划，是神的旨意，是神的安排。神要老约翰看见将来必成的事，不是让老约翰知道将来到底要发生什么事。那一些的细节坦白的告诉你是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要让老约翰明白，人类的历史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一切的发展都不是没有道理的，一切的发展都在神的掌控之下。这一个真理对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认识。你认识了这个真理，你才会凡事谢恩。你不认识这个真理，你永远要问为什么。第二节到第三节，这里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更好的翻译是，我立刻在灵的里面看见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前面讲到必成，就是说到有人在管事，神在掌管。宝座是在讲同样的一个概念，宝座是约翰第二个意象的中心。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就出短短的11节圣经里面出现了13次。这两章的圣经 也是全本新约圣经中唯一提到神宝座的地方。当我们读到天上有宝座，重点还不在天上有宝座，重点在宝座不是空的。换一句话说，在这个充满着苦难、罪恶、患难的世界中，不要以为这个世界是 out of control， 是已经没人管了，是乱得一塌糊涂的，不是的。在你我看不见的规律后面，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神，他知道他在干什么。谁坐在宝座上呢？约翰试着要跟我们解释，在第三节他想要向我们描述那个坐宝座的是什么样子，但是如果你读第三节，你就会发觉他讲的跟没讲一样。那你不要觉得约翰老糊涂了，连叫你讲一下你看见了一个坐宝座的你都讲不清楚。弟兄姐妹，不是的，你如果还记得旧约圣经，每一个看见坐宝座的，每一个看见荣耀的神的时候，他们都发现一个同样的问题，他们无法描述。所以你看旧约里面常常用的字就是仿佛啊，好像啊，讲了半天都跟没讲一样。对，如果今天说你说我看我碰见了某某人，我就可以问你了，身高多少啊，体重多少啊，长得怎么样啊，对不对？那你说我今天看见了上帝什么样子，他没得讲啊，好像啊，仿佛啊。约翰在这里形容神呢，他形容神像宝石。那么他这里用了三种宝石，一个是碧玉，一个是红宝石，还有一个讲到绿宝石。这三个宝石啊，在圣经中是常常出现的。你如果熟悉旧约圣经，你就知道大祭司啊，他的胸牌、他的肩带上面所带的东西，有没有这三种宝石啊？有。如果你启示录读过了，虽然跟我一样读不懂，你读到后来你大概还记得新耶路撒冷用的材料有没有这三种材料？有。这就给了很多解释圣经的人呢，非常大的想象空间。你可以买一本书，就给你解释这几个宝石在讲什么。这个宝石代表哪一个支派？那个宝石代表另外一个支派。这个宝石代表着神的圣洁荣耀，那个宝石代表着神的救赎。所有的这些书都有参考价值，你千万不要以为他们乱讲，他们都有根据的，人家花了好多的功夫去研究的。但是呢，严格的讲，圣灵让老约翰写下来这几句话，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他真正的目的是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这一位坐在宝座上的神是无法描述的。这是很重要的概念啊，弟兄姐妹。你信的神如果是一个可以描述的神，原谅我告诉你，他已经不是神了。听得懂吗？因为表示他是你的小脑袋可以搞清楚的。真正的上帝是 beyond our comprehension， 我们根本无法理解他是何等的伟大， 何等的高超，何等的丰富，何等的荣耀。这是为什么？人到神的面前绝对不是靠理智。注意，我们的信仰不是反理智，但是理智不会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的信仰永远是靠信心，是我相信这一位神，我就能够遇见他，我就能够认识他。保罗在提摩太前书6:16告诉我们，神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这样明白了吗？约翰有没有看见神？你可以说有，但是严格的讲是没有，因为他如果看见了，他就可以讲清楚嘛，他就是没看见。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怎么叫没看见。哎，很多东西你看了，但是你是没看见，你懂吗？有这么难理解吗？英文呢，有没有听过有人家跟你讲说 Now I see、有没有听过人家讲这个话？什么意思啊？哦，我现在看见了。不是，现在我真的看见了，我真的看见，我以前以为我看见了，其实我现在是真的看见了。神，我们就是到永世里，用永恒的时间，我们都无法测度他的丰富和他的荣耀。当然，启示录4:5也很重要的告诉我们，耶稣是唯一人能够看见神的凭借。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你要看见什么？你只能看耶稣，你不要去看神自己，看死你也看不见，你看见了也不是。因为主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是个灵嘛。什么叫灵呢？灵就是看不见的东西嘛。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